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。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如果梦想的代价就是失去你，我宁愿岁月重新来过。一起来分享今天似水流年的最后的一个故事。如果梦想的代价就是失去你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。大二那年，我读到作家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，捂着被子哭了好几次。同学们对富贵的遭遇提出质疑，但是我深信这样的苦难绝非虚构，现实可能更加残酷。父母有五个孩子，我排行最小，大哥大姐都有毛病，二哥对家里漠不关心，我只和二姐杨艳梅最要好，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。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我两年才买一双鞋，一瓶豆腐乳可以吃上一个星期，我只能用读书来改变命运。十一岁那年，我考上了乡办中学，拿不出93块钱的学费，整个家里唉声叹气。后来15岁的二姐说，德超是块读书的料，去借点钱吧，这钱我来还。父亲问，你怎么还？姐姐低下头没有回答。第二天父亲借到100块钱送我去学校，等我拿着新书报名回来，兴冲冲地去找姐姐。妈妈说，你姐姐出门了，去镇上的远房亲戚家的煤厂做工，一个月30块钱。我愣住了。姐姐做工的地方离我学校不远，有一次我去看望姐姐，刚到厂房门口就听见打骂声和揪心的哭泣声。这哭声太熟悉了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常常为一点点小事把姐姐打得嗷嗷叫。我冲进去，看见姐姐蜷缩在角落里，满脸都是煤灰。我拉着姐姐要她回家，姐姐哭着说，那你以后拿什么读书啊？我无力地松开了双手，姐姐擦着泪水说，你今后别来看我了，别影响你学习。初中3年，我果真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工厂，我怕再次面对我挚爱的姐姐。1994年，我考上了广水市二中，姐姐得知工资不够我的学费，立刻决定去广东东莞打工。我能以何为报呢？只有把没用的眼泪偷偷在夜里擦掉。不久我接到姐姐的来信，说她在工厂里上班，工作轻松，一个月300块钱。我心里稍觉安慰。不久有老乡从东莞回来，却说姐姐在那里做保姆， 很苦很累，瘦了很多。每次拿到姐姐的汇款，我就忍不住眼睛潮湿，真的，我想过辍学，最后还是发誓好好读书，将来报答姐姐。1997年4月，我正在为准备高考疯狂读书，这时候意外发生了，父亲和姐姐居然来看我了。我一路喊着姐姐朝她飞奔过去，可是她却不答应，呆若木鸡。走进她仔细的端详，我大吃一惊，姐姐衣冠不整，满脸憔悴，还在暗自垂泪。父亲简单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，姐姐到邮局汇款出来，遇上三个图谋不轨的男人，姐姐宁死不从，被猛打了一顿，脑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，于是姐姐一路沿着铁路往北走，只想回家，而一无所有的她一路上靠乞讨为生。姐姐鞋子走掉了，受尽了苦，40天以后，姐姐走到河南信阳一带的农村，又饿又困，在打谷场上的稻草堆里昏死了过去。4日被村民发现报警，幸好姐姐带着身份证，才联系到了父亲。父亲把姐姐接了回来，到了广水顺路来看我。泣不成声的父亲和神色呆滞的姐姐，让我不敢相信这就是事实。第二天，我买回一张中国地图，查看从广东东莞到河南信阳的路线。姐姐如同惊弓之鸟之般，经过了广东省全境，穿越湖南和江西以及整个湖北，才到达河南信阳。坐火车还要16个小时的车程，姐姐走了整整40天。而这40天当中，她可以依赖谁呢？甚至自从她出生以来，谁又给过她依赖呢？姐姐回家了，生死劫难结束了，可是她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，干活大不如从前。于是父亲变本加厉，苛刻地对待她，把她当成累赘，骂姐姐在外面丢人，哥哥还会挥舞起木棍。仅有的几次回家，我都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。有一次我挺身而出，父亲说不想读书就拦着，一句话就击中了我的软肋，我实在不愿意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一辈子，我必须读书出去，所以我只能漠视姐姐的求救，一步一步地挪开，将姐姐重新置于家人的打骂之中。我跑到远远的地方，却仿佛仍能听见姐姐的哭喊，一路追着我，问我为什么，为什么。我只能在心里回答说，姐姐，等我考上大学，我就有能力好好的保护你。我考上了南京林业大学，并将通知书特意拿给姐姐看，姐姐笑了，是九尾的甜美的笑容。我成了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，父亲很自豪。9月份家人送我去上学，经过我再三央求，父亲才答应姐姐送我。路上我说，爸爸，求您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再打骂姐姐了，她实在太可怜了。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，抬眼一望，姐姐也是泪眼汪汪的。父亲点了点头，我这才上了车。交完学费，我的生活费所剩无几，为了养活自己，我打了好几份工，无暇管家里的事情。98年的暑假，父亲打电话来让我回家参加姐姐的婚礼。回去的车上我还非常开心，姐姐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可是回到家，我才知道这门婚事是父亲一手操办的， 对方年纪很大，个头矮小，姐姐根本不愿意，父亲就恐吓她，姐姐被迫出嫁。可是我又能干什么呢？只能默默地陪着姐姐掉眼泪。出嫁的那一天，我一直守候在姐姐身边，没有看见她一丝的笑容，甚至对我，她也像对陌生人一样。我想她已经彻底绝望了吧。姐姐出嫁之后，有时候间歇性的精神病发作，她的丈夫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姐姐只能跑回家求助，而父亲却很绝情，拦着门口不让进去。我不忍心，一边劝爸爸，一边要带姐姐去找她丈夫理论。父亲却冷冰冰地说，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你管什么管？我无法理解，是苦难贫穷的生活让人变得如此可怕吗？妈妈哭着说，你姐姐真命苦啊，你父亲前一段生病，家里没钱，你姐姐还和我去摘草药卖钱给父亲补身体，还把自己的长辫子剪掉了换钱。我心酸心痛，痛骂自己是个懦夫自私鬼，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姐姐。那年寒假我回家待了两天就赶回单位，走的时候姐姐幽怨地看着我，仿佛有千言万语。我没有想到那次的见面可能就是永别。不久母亲告诉我，姐姐离家出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临走前，姐姐找母亲借了100块钱，跪着哭着说，恐怕今生不能尽孝了。母亲安慰了半天，却没有想到姐姐就此一去不回。这个世界没有了姐姐照样运转，父亲拿着我给的钱没有遗嘱去找姐姐，却打牌去了。姐夫若无其事的生活，母亲去找过姐姐还被父亲责骂了一顿，包括我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寻找姐姐，给自己找理由，工作忙要考研，这些所谓的理由多么残忍而且虚伪。2002年的3月，我收到厦门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，一夜无眠，满脑子都是姐姐孤单的背影。我期望姐姐能向生活妥协，这样我就能够推卸责任，不是吗？难道我所谓的成功比姐姐的命还要珍贵？来到厦门大学，我立刻着手寻找姐姐的事儿。姐姐出门没有带多少钱，男方让姐姐害怕，估计去了北方的农村。出门的时候天寒地冻，姐姐衣衫单薄，我简直不敢想下去。我很快在网上贴了消息寻找姐姐，收到了许多的反馈。我曾经去过新疆的乌鲁木齐，坐了3天2夜的火车，我在凌晨2-3点的时候抵达，立刻叫车去当地的福利院，据说那里发现了我的姐姐。我就坐在福利院的门口等到天亮，然后在那间潮湿肮脏的集体宿舍里见到了那个女人，只是酷似姐姐而已，激动的心情一落千丈。研究生3年，我们要跟导师出海采集海水样本，我一直都晕船，但是我争取每次出海的机会。每次经过一个临海的城市，我都把姐姐的资料寄给当地的福利院和红十字会，希望能够得到消息。我一直在默默的努力，但是老天爷却不肯把姐姐还给我。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当众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和自私。痛定思痛之后，在那个无眠的深夜， 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父亲。
你要什么能否告诉我？
写完那封长信，我擦干眼泪，我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来弥补我的过错。如果梦想的代价就是失去你，我宁肯岁月重新再来。
因为对你太执着，是否带给你困扰？请你告诉我，别担心我会承受不住这结果。我的心已厌倦随波逐流的生活，当黑夜离去却又要面对选择。我想我是因为害怕失去你，所以对你付出全心全意。你可知我心里有多么愿意，想让你过得好。
分享的这个故事是一个让人很心痛的一个亲情故事。如果梦想的代价就是失去你，接着这首歌结束我们周日版的似水流年。下周六同样时间，让我们再次相约似水流年。
FM91